足以阻碍我到台上来做见证，但我很感谢神，神的圣手他托住我，就是带领我就是走过了这一天，那我今天仍然在台上来向大家做见证，是感谢神的恩典。我想大家很多人都有听过我在台上做过嘉音社的简介过啊，所以说也很多人都知道我现在在嘉音社做实习。我很感谢神是我大概在今年初开始在嘉音社实习之前呢，我大概有足足半年的时候之前呢，我一直向神仰望，我求神给我一个实习的机会，但是神足足让我有半年的等候，所以说一直到今年初我有这样的机会来在嘉音社来为主工作，这是一个福音机构，我很感谢神。我记得在那个实习接到这个实习的机会，我很感谢神，所以在那段期间当中我特别跟主仰望，我说主啊，我很感谢你给我这样的机会，但是请你教导我在这一次的实习当中谦卑的功课，特别是我是这样子一个新的机会能在福音机构做事，主你一定要给我这样的一个谦卑的心智，愿意学习各样的你所交付给我的功课。所以说我知道主听了我的祷告，所以他在各样的环境上面也给我一些功课。那我在那段期间当中我也不断的在为我自己谦卑祷告。那也很感谢神，那一段期间当中我记得董牧师刚好有机会来到我们家庭小组来分享，我记得他有分享到说唯独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那个经节啊，我想大家都很熟悉。那我记得董牧师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的为我们有一颗清洁的心祷告。那这句话一直深深的埋在我的心里面，那我也一直常常为这件事情祷告。那正巧那段期间我也在听江姐的录音带，那江姐也有在信息中告诉我们说，特别是我们年轻的，特别要是为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跟谦卑的心来祷告。那这些话都深深的扎进我的心灵，那我一直也是在为这件事情不断的祷告，所以我是知道神悦纳了我的祷告。所以当然他就有环境让我来学习。那就是四月四号才刚刚过去的这样的一个筹款参会。那这之前我很感谢神有让我有机会能跟我们这个机构的总干事相处。那我起初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做事方式跟性情都非常不一样。我起初跟他相处的时候，我是觉得说没有这么忙的时候，倒是还蛮能够合作的愉快。可是随着筹款参会的接近，那整个在忙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难免有的时候在相处上面会有一些的叽叽嘎嘎的东西，会容易要去会有冲突的机会。但是我也是在那段期间特别仰望神，就说求神给我一个愿有容忍的心。但我就是在那段期间，我就觉得说我觉得他好像或许那段期间我也是在好像是在特别为我谦卑的这样的事情做祷告，所以我好像觉得说这样子感觉起来他好像不够谦卑哈，会觉得说好像怎么好像也很爱批评。那我是觉得说他不是也是基督徒吗？那他又是我的上司，我就觉得说好像他比当有一个做上司做一个好基督徒的榜样。所以我在那段期间当中，我也是觉得说他好像是属于那种命令人型的，好像就叫人家做，好像自己就是好像只动口不动手。所以说主也很感谢神光照我，让我知道说我自己有属灵的骄傲。所以我就谦卑来到神面前，我说主啊，我知道我有属灵的骄傲，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有一口气我一定要跟他说，因为我觉得看他这样子，我觉得好像需要在这个正道上面我们一起来求谦卑哈。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好像必须要告诉他，以为自己是好心这样子。所以我仰望神，然后可是神一直告诉我说要我顺服在那个环境之下。那我就说 好做，我愿意顺服，嗯，但是我就觉得那个环境好像让我好像有另外一个声音让我要去告诉他，所以终于我的天然人的本性就是敌不过那个神的声音哈，所以我就是在寻找跟他沟通的时候，我之前没有仰望神，嗯。圣诞神也有一次告诉我说要我顺服这样的环境，那我就找个机会跟他谈了，我就噼里啪啦把一些我对他的看法讲出来，那一直到沟通到最后的时候，很 obvious 的是，这个沟通没有恩高在当中，所以所以说我一直到最后的时候，我觉得神的灵就光照我，让我觉得我很羞愧，我羞愧是因为我没有听神的话，神一直在的禁止我去说，不要去这样子去跟人家那样当面起冲突，我没有顺服神，所以一直我是很羞愧。那很感谢神让我们在这样沟通完以后，有机会能够一起祷告。所以我在那个祷告的时候，我整个灵都就不知道怎么讲的，就是有一种好像神的灵就浇灌下来，我就觉得说我很羞愧，所以我在那个祷告当中，我就跟神就跟那个总干事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在神面前我说神，请你原谅我，是我不对，是我不够谦卑，也请你原谅我这样子的对我姊妹说话，那愿你再继续赐给我们合一的灵，那所以自从那件事情以后，我就跟神讲说，神啊，好不好，你再给我机会学习谦卑的功课，我知道我这一次的功课没有 pass， 我说神啊，真是让我再有机会学习，那这段期间当中我也是就是在学习，但是之后在就说过了一阵子，那个总干事又跑过来跟我讲说，哦，你知道吗，我最近的这样的一个灵修呢，神有让我看到一些谦卑的话，我认为说是神要告诉你的，那我灵的里面我有一股声音想冲出来讲这句话，说你怎么知道这句话是神要你告诉我，而不是神要告诉你的？但我很感谢神，就是在那段我愿意俯伏到神面前来学习谦卑的时候，我就把那一句话就是说没有讲出来，我就很感谢神。我之后我就仰望神，我说神，谢谢你，一定是因为我不够谦卑。是的，我不够谦卑，我愿意学习。谢谢你借由那个总干事的口来告诉我这些话，我愿意继续学习谦卑。那之后我这件事情也没有发挥到我太久，那我一直觉得说我只要做好我的本分，到底是谁是谦卑谁是骄傲，那个都没有关系，只要在神面前做的当自己的本当守自己的本分就好，那而且神也是那个总干事的主，他一定会管教那个总干事，我真的是相信。那就是随着筹款参会一直的逼近，那我整个工作都非常非常的繁忙，那我因为我这个学期也是在写论文，所以我真的是忙到就是说好像就是僵设的那个这样的一个事工跟课业，还有我家庭的一些我需要煮三餐等等，这样的事情整个都搅在一起，好让我就觉得说好像生活到非常非常的真的是非常的紧张这样子。所以说但是我就仰望神那就是神叫我就是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时候，神要我就说神感动我要以迦音社的圣功为先，那课业上面神会带领我，那我也很感谢神，在那段期间我的弟兄也是特别的来就是来 share 我的家务，那他也是愿意让我在这个家庭的施工专心。那段时间神也光照我一句话，那是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二节哈，他在想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啊，我就觉得说神要我服在上掌权的，所以我服那个总干事就是服从神，所以我就是那一段时间我说好，那我虽然很忙，但是我还是愿意顺服神要我当做的圣工，就说尽管那个总干事一直要我去做那些事情，必须我要去舍弃我要必须要做的课业，还有我一些家里要做的事情，那 但是我觉得在那段时间说，我虽然好像跟神长说我愿意顺服，但是我觉得好像心中还是有一股痛苦在，好像没有到那一种哦，主我是很喜乐的来服侍你，主啊，我愿意这样子完全服在你大门上。我觉得我心中还是有一种苦在，所以我觉得我还没有完全的顺服。那神也是透过那个总干事，他就是因为筹款参会非常的就是准备非常紧哦，那他也就生病了，他心脏不好。那他生病了，我不晓得，我知道他生病了，我心中就有一股很怜悯他的心出来，我就觉得说，哦，他生病了，我觉得我应该照顾他，应该多关怀他，应该多做一些事情，因为他本身软弱的。所以说在那段期间神也让我很，在那段期间我也是这样子愿意服侍。所以说那段期间我觉得好像特别的有神的恩膏同在，那我也是觉得服侍得很甘甜。好，那后来但是我就是也是后来他的病好了，就比较健康了一点的时候，又再一次的这样子很命令式的这样子做，要我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有很多课业在夹在一起哦，我就觉得哇，我很累，我很辛苦这样子，然后也跟神讲，那神也光照我，这个马可福音哈、哦，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哈、哦，那神讲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就是神又光照我，就是说神圣神的灵在我的里面，他要我服侍人，这个人呢不是只有软弱不健康的人，神要我去服侍众人，尽管就是不可爱的人，尽管那个总干事他现在是健康的，他要我一样要去爱他，一样要去服侍他。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带给我很大的激励，我也觉得这句话一直在我一直在也往后的筹款参会当中，一直是我的一个好像是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一样。所以说那神那段时间也很眷顾我，虽然我一直忙着这一切筹款参会的事情，课业神让我写得很顺利，即使短短的几天当中，神让我非常迅速的把一些论文一些摘要很快的写好，然后我在家庭上面神也很祝福我跟我弟兄的关系，所以我很感谢神，就是当我愿意舍己来单单来顺服他的时候，神真的是应验了他的应许。所以说那但是在一直到是很忙很忙的时候，然后就是说神就是在筹款参会的前一天，那个总干事要我去做那个 guest list， 然后因为筹款参会那个人来，我们要记住谁来谁有几个，然后我记得那一段时间我是蛮忙的，所以我跟我弟兄都牺牲我们的睡眠来做这些东西，那但是没有想到被那个总干事看到了，他就说这个 guest list 怎么做成这么样子，怎么做得很就是说做得不是太好这样子。那我心中那时候就觉得很无辜，也是觉得很难过，我就觉得说哦，这是我跟我弟兄牺牲睡眠做这些东西，那好像被敲着这样子，那我的心中就有一句话想要讲说，那你看看有没有其他人能做得好的，那你看看要不要叫他们做。那就是因为太忙了，我就把这句话真的就把它讲出来了，跟他讲了，然后后来神要我立刻要跟他说道歉，我后来没有遵守，我觉得说神啊，对啊，这个忙嘛，有的时候讲出这些话我就没有胜负，所以往后那个灵里就是一直蛮低沉的，不知道怎么说，然后一直到筹款参会的前夕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神我没有跟他讲神，我是说我觉得我要跟你说道歉，对不起，我知道蛮忙的，所以好像就是在讲话有不当之处，请你原谅哦。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没有感觉啊，他觉得忙嘛难免都会这样，可是我觉得当我讲完这句话了以后，哇，那个整个灵就整个浇灌，整个我都觉得啊，真的神的同在很丰满，我就很感谢神，我就想说神啊，早知道我早点讲就好了，那就是很感谢神。那我知道这个谦卑的功课我还没有学完，因为我一直觉得说神还有很多要操练我，但是我愿意再继续学习，然后求神更多来 家天给我力量，好叫我能够有受苦的心智哦，能够来为他做一切的事情。我很感谢神，因为我知道这一切的环境都是神的安排，一定是神让总干事这样子，所以我才可以学习到谦卑的功课。所以我很感谢神，我也很感谢我弟兄在这段期间当中他这么样的 support 我，这都是神的祝福。那一切荣耀归给神，谢谢。
礼拜五哦，明天我们会开始 New Peters 小家哈、哦、，New Peters 小家在汪世远弟兄的家啊、哦。那个你们可以看后面的通讯录，可以找他家看怎么去哈、哦。明天晚上7:30，因为我们教会设在 New Peters， 我相信神要在 New Peters 有兴起更多人起来渴慕他。那我们那个小家的目的就是要使那个第一个就是内在生活的操练可以很真实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因为礼拜四呢我们听讲到比较是这样轻哈、哦、那可是在生活上有没有去操练，而操练遇到一些什么困难，也许会有一些问题想要问的哈、哦、那操练有一些什么心得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哈、哦、那这个也可以在这个小家里面分享。所以借着这个小家呢，我们可以有一些属灵的同伴哈、哦、彼此一起扶持这样哈、哦、那所以欢迎住在 New Peters 附近的可以一起来哈、哦那我们这些日子在讲谦卑，盼望弟兄姊妹在这些日子要把这一本谦卑看完哈、哦、我们后面有哈、哦、要去把这一本谦卑看完好、哦、那我们今天先一起来看民数记11章。民数记11章178页，178页28节到29节。
摩西的帮手嫩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当受感说话。”
好，谢谢。我们这几堂用圣经的一些实际圣经所提到的一些故事，让我们明白谦卑表现在哪一些方面。好，那今天我们就是讲到这个呢，谦卑表现在不会尊敬，不会嫉妒。好，像摩西那个约书亚呢，请摩西要禁止他们那个他们禁止他们哈、哦、受感说话哈、哦，可是摩西就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哦”好，摩西他不但不嫉妒，他巴不得有更多人都他说：“唯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都降在他们身上。”摩西巴不得每一个人都更多的被神的灵所充满所浇灌。好，他不会觉得就是说唯我独尊，我得着就好。好，那你看我们有一些做领袖的哈、哦、很容易因着旁边的亲近的人或者助手跟他讲一些话而挑起他的嫉妒。好，可是摩西一点都不会，他反而还责备约书亚。好，他不会说因着有人很拥护他，好，然后说，哎，你禁止他们这样子受感说话，好，那摩西因此很高兴，没有，摩西反而责备约书亚，好，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好，那摩西难怪神称赞他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你看摩西他的一生他在旷野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他有一个动作一直出现的，就是摩西常常俯伏 哈。那他不但不嫉妒，不尊敬，哈，连你看他的姐姐哥哥嫉妒他，哈，然后就变成开始起来那个就是不满，对他不满，哈，那说对他不利的话，哈，或者毁谤他。可是呢，摩西也不为自己争辩什么，他就是俯伏。好，所以神常常出来替他说话，谦卑人就是这样，神出来替他说话，神常常出来为他做见证。好，那我们从这一段圣经呢，让我们看见，我们无论是在任何一个团体里面服事。好，无论是在教主日学啊，做文字工作啊，好，或者带敬拜啊，好，或者站讲台啊，好，我们应该常常有一个心，就是要寻找接棒人，好，就是巴不得有人能够起来，他做得比我更好，他能够更被神使用，而不是说好像我一站在这个位置上，我就是一辈子要站在这个位置上。就是很怕别人来取代我们的位置，很怕别人来啊，哈，比我们恩赐更有恩赐或做得更好。我们要非常注意这一件事情。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撒母耳记上18章第五节到第十节，359页，两段圣经，359页，第五节到第十节。你看第五节讲到哈，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啊。那扫罗所以很高兴，就立他做战士长。好，那每一个领袖都很喜欢他下面的人做事精明。好，那而且一直去为他打胜仗，太好了嘛。好，那可是呢，从哪一天开始？就是从妇女啊，众妇女舞蹈唱和，第七节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就甚发怒，不喜悦这话。你看，扫罗不是不喜悦大卫，其实一开始扫罗很喜悦大卫，可是只是因为这些妇女的这个话，这个称赞大卫比称赞扫罗多，就这样的一句话，就使扫罗不喜悦这话。他不是不喜悦大卫，可是因为这话呢，使他发怒，发怒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发怒到一个地步，他就开始怒视大卫。你看，不是大卫做什么事，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认识，在我们里面那个老亚当，那个撒旦所吹在老亚当的里面，那个骄傲的灵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这个骄傲的灵呢，很容易因着别人的话，就把这个骄傲的灵显出来。不是大卫打败仗，只是因为别人称赞的话 使他开始怒视大卫，也不是大卫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那我们看那个结局是什么，他第九节他说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好，看大卫就气，好，然后呢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好可怕，好可怕。当我们里面那个骄傲嫉妒的灵开始发作起来，我们就等于欢迎这位骄傲的王撒旦进来，那个恶魔就大大降在扫罗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把这个话深深记在我们里面。什么时候我们听见别人被称赞，我们里面不舒服，好，那我们开始危险，我们开始打开一个很大的破口，说欢迎这个骄傲嫉妒的魔鬼进来。像也许你的老板称赞你的同事，好，那你就会里面开始不舒服，好，也许牧师称赞某一个弟兄或某一个姊妹，好，常常都是同性之间才会嫉妒，好，牧师如果称赞某个弟兄呢，大概姊妹不会嫉妒，好，如果称赞某个姊妹呢，姊妹就会嫉妒，好，那像有时候我在台上，我讲某某人的一些见证，我讲某一个人有一些很美好的见证，那有的弟兄也许在下面就开始不舒服，哦，那江姐只是不知道他其他的那一面，好，那其实我不见得不，我不是不知道，也许有的不知道，也许有的我是知道，但是他的好的值得我们效法的我还是拿来讲，对不对？好，那例如一个做妈妈的，好，他称赞老大，好，例如一个做妈妈他称赞老二，他称赞老二呢有什么什么地方好，很好，好，那老大老三老四就开始不高兴，说可是他还有哪里哪里哪里不好啊，好，那可是妈妈只是讲他好的，要其他的孩子去效法他的这一点而已，并不是说称赞他的这一点就表示他是个完全人，我们很需要这个认识。所以当有时候我讲某一个人的他的这一个见证，是这个见证很值得我们去效法，可是并不见得他其他方面就都非常好，就是这一个而已，只是称赞他这一个而已。那也许有的人会觉得说，我这个见这种事，这种见证我多得很啊，那只是牧师不知道。对，那这个也有可能，我刚好不知道。好，我不知道，那我只能就我身边我遇见的或者我知道的，好，我觉得很感动我的心的，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效法的，我拿来讲。可是有一些可能我真的是不知道，可是你不需要嫉妒，你也不需要就不舒服。就是说我们如果一个真实谦卑人，当牧师在承认他的这点其实我也做了好多次这样，好，那牧师只是不知道，那我应该感谢主，好，感谢主说哎呀，我们又有一个肢体也这样做，对不对？你巴不得，因为这整个是一个神的身体嘛，身体你希望它的每一个肢体都越强越强壮越好嘛，对不对？你手不会那个喜欢那个脚就是很软弱的，最好小儿麻痹，对不对？好，只要我手强壮就好了，你不会的嘛。或者你右腿不会很希望左腿小儿麻痹嘛，对不对？只要我右腿很强壮，一直使用我右腿就好了，对，你巴不得哎呀感谢主左腿也很强壮，这样我们都可以一起强壮的跑，对，我们应该有一个那个肢体的认识。可是我们很容易给自己找借口说，哎呀我不是嫉妒啦，我只是觉得说那个牧师不需要称赞他称赞的这个样子嘛，那确实就是嫉妒，正确的名称就叫做嫉妒。 为什么我听到别人被称赞我会这么不舒服？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下，当每次你听到别人被称赞，你里面不就是很坐立难安，或者里面开始不舒服，那就是你里面的那个骄傲的灵一直在发作，你需要趁这个机会赶快把它赶出去。它显出来了，它显出来了，你就赶快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个骄傲的灵从我身上赶出去。你不要再为自己说为自己还一直找借口，说这种称赞我想不止我不舒服，别人也一定一样不舒服的，香姐都不知道她背后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我们真的很需要去留意。好，还有呢，当别人被称赞的时候，我里面就开始一直数算他的缺点，那就是我们里面骄傲的灵在发作。那我们真的很需要去注意，当神把这些显给我们看的时候，你要赶快奉主耶稣的名斥责我里面这个骄傲的毒气、骄傲的灵出去，趁机把它发灭，以后你就可以与那个与喜乐的人同乐。一个真实的谦卑人，就是当别人称赞他的时候，你没有被称赞，可是你还会为他加上几句，对，他还怎么样怎么样，真的，他真的很好，这叫谦卑人。如果你说，可是我也知道他很多缺点，你试着看，你积极正面的去这样做，会帮助你越来越谦卑，越来越能够欣赏人家的优点，越来越有那个约拿单的灵。你看约拿单就是一个谦卑人。好，事实上大卫呢是很威胁到他的宝座，本来他可以继承扫罗做王的，可是他欣赏大卫，而且他也知道大卫有一天要做王，他没有一点的嫉妒，他反而一直的要扶持大卫，然后说求你做王的时候也纪念我，我做副手就好了，我不需要做王没关系，虽然本来我是应该做王，是你来变成抢夺了我的位置，但是没关系，神既然是旨意是这样，我就做你的助手，这叫谦卑的灵。所以约拿单在天上一定是坐在宝座上，可是你看扫罗的结局多可怜，只从那一天开始听见这句话的隔天，是听见这句话的那一天开始就开始发怒，怒视大卫，不喜悦，发怒，甚发怒。好，然后呢隔天开始恶魔大大降在他身上，从此他的一生就悲惨到极点，他的一生就被他里面的那个嫉妒增进的灵一直追赶，一直追赶着，拼命要去追赶大卫，对不对？没道理的，就是一直要去追赶，一直要去追赶，有时被大卫一句话谦卑的，大卫一句谦卑的话光照了，醒悟过来，觉得自己真的实在是对不起大卫。可是呢，隔一下子马上又被那个嫉妒所蒙蔽，蒙蔽就是这样，深深的抓住他的心，就是只想追赶他，只想把他杀死掉，只想把对方杀死掉。只想把对方贬低，一个骄傲的灵就是这样。那最后呢，是他自己死，扫罗自己死，而且死得非常惨，而且天堂也没有他的位置，多么可怜啊！我愿这样的故事深深刻在我们的里面，不要以为说嫉妒是小事，很大的事，嫉妒可以惹来恶魔大大的降在你身上，你知道吗？所以在箴言里面讲说，嫉妒是谷中的朽烂。你知道谷中朽烂就是什么？大部分哦，那个骨头哦，一点一点的朽烂，你不会感觉的。那个骨质疏松症的人就是这样，对不对？好，他一点点那个骨一直朽烂了，一直空掉了，到什么时候？到他开始发生痛。酸，还有呢，一跌倒就发现整个脊椎骨都断掉，里面空了，骨中的朽烂，多么可怕！ 整个支撑你的身体的这个骨架都空掉，都朽烂，被嫉妒所蛀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多么注意，如果要我们属灵的生命强健，你一定要去好好对付那个增进嫉妒的灵。里面爱跟人比较，那个增进嫉妒，很怕别人比较被称赞，很怕别人没注意到我。以前我们以前在新竹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好，她是当老师的，那她跟另外一个同事呢，两个人本来处得非常好，那只是后来那一个同事呢，就被调过来跟她做同样的工作，那就跟她做同样的工作以后呢，就常常有人来这位姊妹的面前，就称赞那个同事好能干哦，哇，她实在很能干，做得实在很好。就我们这一位姊妹呢，就开始越来越看不顺眼那个同事。你看，本来处得很好，常常都是因为别人的话，就开始对他就越来越好像不喜欢这个同事，好，开始看到他就里面不舒服，好，那结果呢，他就发现他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他知道这个叫做嫉妒。所以呢，他就有一天就在那个休息的时间，老师休息的时间，他就趴在桌上，好，就趴在桌上，他就在桌上竭力的跟主呼求，主耶稣，你一定要把我里面那个嫉妒的灵赶出去，我不要这个嫉妒的灵，好，主耶稣，你要祝福我那个同事，好，主，我要爱他，主，你要大大的祝福他，愿你更多的使用他，愿他更多的被人家称赞。他这样一直的祷告，一直祷告。一段时间以后，他发现那个嫉妒不在他身上了，他又一样的喜欢这个同事，又一样的很爱他，可以跟他处得很好。所以你看，嫉妒一直在伤害自己而已，一直在腐蚀自己而已。好，那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在一个竞争很厉害的公司，好，那个竞争很厉害的公司上班，那他们的公司同事常常加班，常常加班，而且很多甚至就是可以一早去做到很晚很晚才离开的，好，那可是我们的弟兄呢，他就竭力的追求主，所以他就竭力的要顺服神所说的一切的话，那顺服讲台的教导，好，那讲台呢教导到说不要跟人增进，我们基督徒不要跟人增进，好，他常常给出去，好，所以我们的弟兄呢，他在公司里呢，他就顺服神的这个话，好，他就开始在操练要给出去，所以呢，他就把他自己研究出来的方法呢，就公开给别的同事。好，他是个那个电脑的 engineer， 好，他就把自己研究出来的公开给别的同事使用。好，那这样他们就不必再花时间来做这个东西。好，那然后呢，他就操练要顺服老板。好，讲台教的要顺服，好，顺服老板，所以他就操练顺服老板呢。老板有一些东西就是给他的同事做，那别人都不愿意做的，他就顺服老板，他就接受下来做。好，那照他的，他就说有时候他会想说，这样子哈，我把我自己研究出来的哈，都已经给了同事了，好，所以我等于在这个公司呢，就没有什么技术可言了，因为我的技术别人都懂了，都知道了，好。那另外呢，他就觉得说自己好像一个捡垃圾的，都是捡人家不愿意做的他就来做，好，因为同事们都喜欢做什么，喜欢做那个很热门的，好，最新的技术的，好，那他做的呢就都不是那个最新的技术的，好，好，他说有时候就是一种过气的，好，那他就是这样子哈， 那可是呢，他很稀奇，居然到年度结束的时候，他们这一组有17个人，只有10%可以升等，好，他居然是其中之一，好，薪水加了12%，好，那他自己很惊讶，到底人是怎么做的呢？好，因为他做的都不是那种人家很热门的、很新潮的一个技术，好，那到底是为什么呢？老板给他的评语，那个升等的评语就是说他是小组的调和人，好，就是说原来呢公司是以整组的利益来看，而不是看个人的成绩怎么样。好，那我们这位弟兄呢，因为他把他的研究出来的哈的方法都公开给别的同事，所以呢每一次同事们在一起，大家一起开会讨论一些事的时候，如果讨论到这个呢，他跟这我们这个弟兄所研究的是很有相关的呢，所有同事都一致通过，就说那就给他做好，所以他就常常在做这一方面的东西，越做越精。结果呢，老板给他评语说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变成是这方面的专家。那反过来呢，有一些同事呢，他们一心就是要去争那个最热门的来做，好，所以呢，他们有时候拼命花好多的时间，好，那而且在公司一直加班，所以他们可以2天的时间，好，把那个最新出来的技术就吃下去，好，那但是呢，所学的并不精通。因为他一心就是常常要学新的东西，好，可是呢，你学到的还只是一个，因为被使用率并不高，所以你所学的呢，还只是一个表皮而已，一个皮毛而已，好，那被使用率并不高，所以这些人就常常需要再去学，每次有新来的，他就拼命要去争取最新的这个技术来学，可是每一样东西他学过了。被使用率很低，常常又要再去学，所以这样的人呢，就常常要花好多的时间，因为你有一个增进的灵，你就真的被增进所追赶，你常常要花更多的时间，一直是去争取那个最新的东西，好，来学，劳苦愁烦，那。可是我们这个弟兄呢，他花很多的时间就是在追求主，在服侍主，好，而且他就照着神的命令，不与人争竞，好，不与人争竞，好，常常就是顺服接受，好。可是他这么稀奇，神居然可以为他开出这样一条新的路，变成所有关这方面的每一个人都是给他做。都给他做，跟他本来天然的想法是不一样。天然想法是说，我把我的技术这样给别人知道了，好，别人就说我等于在这个公司都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了嘛，好，别人都也会了。可是很稀奇，神居然是这样做，变成所有有关类似的这方面的每一个人都推荐他做，使他变为专家。而且老板给他的评语呢，就是说他在公司的小组里面呢是一个调和人，就是说很协调，好，常常就是说愿意把自己所研究的给别人，而且呢乐意帮助别人，好，而且所有别人不愿做的他都愿意做，所以就是一个这种性格，老板给他升等。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会想说，哎呀，我们老是讲谦卑，哈、哦，不要增进，哈、哦，顺服。那在这个增进这么厉害的社会，怎么生存嘛？神有办法。他在一个竞争这么激烈的公司，神有办法。17个人只有2个人可以升等，他是其中之一。多么奇妙，神有办法。你一直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神就是这么现实，他 他有千千万万种方法来荣耀那尊敬他的人，那重视神的话的人，那谦卑的人。神一直在地上寻找那个谦卑人，神要在他身上向世人说明，那谦卑与我同行的人，我可以让他走出一条路来，是世人永远没有办法想到的一条路。神太奇妙了，你看这竞争这么厉害的公司，你所做的都不是最热门的东西，因为你没有时间跟人家去争，去一直读那么多是最热门的。可是神有办法让他在所学的变为专家，看多奇妙，他变为专家，他花的时间这么少还可以称为专家，主太奇妙了。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留意对你的孩子，不要一直要他要争第一，要争前三名，好，要争那个，争那个赢得别人。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没想到这些，我们做父母的一直在要追求谦卑，可是我们对我们孩子却一直叫他要赢过别人啊，那你赢过班上几个人呢？啊，你虽然是这个A 好，可是班上，我班上有十个 A， 那你还不是第十名而已，对不对？你没有 A plus。我们要留意，我们常常把那个增进的灵，我们去培养我们的孩子有增进的灵。那你说那怎么办呢？我总不能叫他总是去坐火车尾巴，好？你可以教孩子，就是说从。